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看到大家，也感谢主各位有这个机会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信息。我的题目是走耶稣的道路。我们开始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恩典，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今天这个分别为圣的场合，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献给神，也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听到明白，行道有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题目是走耶稣的道路。上次我回来讲的是听耶稣的声音，所以是连在一起的。那要讲到这个重点之前，我先想跟大家复习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大家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从旧约到新约，它都是在一个对比的情况之下来告诉我们的。你说什么对比呢？就是神的信实跟人的不信实，在这个对比之下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比说，神叫摩西，他在西乃山上把律法传递给摩西，但是同时在山下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百姓造了金牛犊。神的信实跟人的不信实，然后神领他们终于进入了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很快的，在约书亚那一代的人死了之后呢，他们马上就偏离正道，所以接着来的是300多年混乱的士师时代，还有400多年混乱的王国时代，那加起来不过就是800年的时间，他们又被赶出了那块地，国家灭亡了，圣殿被烧掉了，然后他们被掳了。那神的恩典让被掳的人又归回，我们再把它 fast forward 到耶稣的时代。当耶稣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人间的时候，他经过并不顺利，因为当时代表宗教精英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就那些犹太教里的人，他们是极力反对耶稣。你读四福音、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你真的是逃不掉，你翻一两页就是看到他们又跟耶稣基督又对立起来了，又吵了起来。那是在这种情况、这种对比鲜明的情况之下，把圣经的历史展现在我们眼前。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三样事情啊，先做一个铺陈，然后再进入我们的主题。要讲的第一样事情就是三只金牛犊。大家知不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曾经出现过三只金牛犊？那一只大家都知道是在西乃山的下面，还有两只，一只是在伯特利，一只在但。我先来读一下那个经文，那个西乃山下的那只金牛犊，就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那个金耳环，他说，哦，你们的妻子儿女耳朵上戴那个金环，你们拿来给我，就收了一大堆。一大堆之后，他就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大家注意一下他们怎么讲，他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就是他，这就是耶和华，这只牛犊。然后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那现在注意亚伦的话怎么说的，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是第一只金牛犊。然后我们再看到王国的时代，就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呢，他的国家就分成两部分。北国的耶罗波安王，他为了要控制他的百姓，就在伯特利跟但各自安了一只金牛犊，因为当时刚分裂不久，那北国的百姓，那不是圣殿是在耶路撒冷啊，那百姓就成批的往耶路撒冷跑，到圣殿里去嘛。那耶罗波安说，不行啊，这样子我的百姓还是要归了南国，所以他就想了个办法。我读列王记上12:28-29，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他做了什么事呢？他铸造了2个金牛犊。他对众民说的话，大家注意，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为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在他的国家的南边，一直安在但，在他的国家的北边。好，发生2个事件，一个是西乃山下的，另外一个是罗伯安事件，出现了三只金牛犊。那2个事件都出现过同一句话，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然后2个世界的领导人都表示，拜金牛犊就是 向耶和华守节。这个耶罗波安他后来就定八月十五日是耶和华的节期，他们都这样子讲，就说他们其实已经偏离了神，但是他们还要硬要说这就是耶和华，我现在是在向耶和华守节。那金牛犊弟兄姐妹，它代表的是信仰的变质。那我们宗教哈，就是宗教，它原本是表达信仰，它就是一辆空车子。你如果有真实的对神的信靠顺服在上面呢，它是表达信仰的。但是你一旦说你把永生的真神变成一个闪闪发光的金牛犊，那表示说什么呢？表示那个宗教的外壳还在，宗教的活动还在继续进行，还在那里拜嘛，还在那里祭祀献祭嘛，但是那个信仰却早就变质了。那这个是圣经历史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这第一个是三只金牛犊，三二一，二就是二座圣殿，这两座圣殿呢都被毁坏了，二座被毁坏的圣殿。我在我的读经班里面讲过说，在以色列，就是在圣经里吧，这样说吧，圣经里出现过七座圣所，但有其中有两座是实质的圣殿哈。好比说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抬的那个会幕，那个不叫圣殿，那是一个圣所哈。但是真的盖出来这个 building 呢，有两座圣殿，这两座圣殿都是相同的命运，都被毁掉了。那两个实体的圣殿，第一个当然就是所罗门的圣殿，那第二个是希律的圣殿。那希律的圣殿是在所罗巴伯圣殿的基础之上扩建的，所以有些人就把它算成是一座圣殿。我们先来看所罗门的这个圣殿，它建造的日期是966 BC 到959 BC， 圣经说它是花了七年半的时间造成的。它存在的日期是多久呢？959盖好之后到它被毁灭586 BC， 是存在了373年。那希律圣殿它的前身所罗巴伯圣殿建造的日期是536到516，二十年的时间所罗巴伯，但是被毁是同时被毁，就是 AD 70的时候被毁。然后希律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扩建的那一位，他是又过了500年之后，这个大希律王他很会盖东西，所以他这座圣殿盖的真的是不得了，前后他死了之后后人继续盖，前后花了84年的功夫哈，是20 BC 到 AD 64。但是在主后7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罗马的大军打入了耶路撒冷，然后把那整个的圣殿能烧的烧，能毁的毁，所以到AD 70的时候这个圣殿就不复存在了。那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个第一栋所罗门圣殿圣经是怎么记载的。这个出自于耶利米书第52章，我就读一下经文，大家一读就明白了。这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有年有月有日，19年5月初10日，这个换算成现在的这个历的话是586 BC 哈。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他是领军的统帅，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大家还记得就是所罗门建造的那个黎巴嫩林宫吗？不得了的一个皇宫，连殿带皇宫全都给烧了，就能烧的烧，那不能烧的怎么办呢？下面说，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这个是第一座圣殿，它的是这个结局。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说两个故事，跟各自的圣殿是有关系的。第一个故事是先知耶利米的故事，那发生在约西亚做王的时间。那约西亚我们知道圣经说他是一位好王，非常好的一个王，他拆除偶像，然后他教导律法，他引导犹大国走向宗教复兴，注意宗教复兴的道路。那约西亚做王第13年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耶利米，当时耶利米还是一个小孩子，我想顶多是 teenager 啊，就是他就呼召尚且年幼的耶利米出来做先知。那耶利米他是顺从了耶和华的呼召，大家去读耶利米书第一章就明白。没想到说就是约西亚王的这个宗教复兴呢，他其实只是表面现象，就是那个圣殿的活动很多，好像献祭敬拜都已经恢复了，但是社会还是非常非常的腐败。那百姓呢，每逢安息日呢，就到殿里面去敬拜神，该献祭的献祭，行礼如仪，出来之后照样是拜偶像， 照样是欺压那些穷人，照样是过着远离神的生活，跟现在的社会不是有点相像吗？然后呢，神的话就临到了耶利米哈。那这段出名的经文是出自于耶利米书第七章一到四节，我就读哈。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宣传大声的说出来哈。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对那些进去的人就。”大声说，你们这些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这表示说神要的是他实际的生活，是他信仰所、反映出来的他那些生活上的样子，而要的不是这个殿里面在进行的那一切活动。说如果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什么是虚谎的话呢？下面就说了，这些是虚谎的话。你们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因为所罗门建造的那个是一个建筑群，有好几座 building，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 complex， 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虚谎的话。你们说我们有圣殿，我们还会错吗？我们里面都有，我们有祭司，我们都在里面献燔祭、献赎罪祭，我们都有献，我们还会错吗？然后神派先知说，你们不要依靠这些虚谎的话，你们改正行动作为。那这个是在约西亚王还在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圣殿的结局就是被毁坏了。那我们就跳到第二座圣殿，那这个是耶稣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大希律王他是在所罗巴伯圣殿的根基之上建造了一座无比恢宏的圣殿。那有一次呢，耶稣跟门徒常常会进出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一次他们从圣殿出来的时候，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啊，我用的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在马可福音十三章的时候还有多几句话，就那个门徒他实在是很 impressed， 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后来主的话当然就是应验了，在 AD 七十年的时候。那下面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这个你如果到今天的罗马城的时候会看到有个提多凯旋门，它那个门上的那个浮雕非常出名，中间有一部分的浮雕是这个哈，这个所描写的就是当时那个提多攻入耶路撒冷拆毁圣殿之后，你看最醒目的可能是那个金灯台，就罗马士兵把这些战利品把他们带回去，然后为了庆祝他的这个丰功伟绩，就有了这么一个凯旋门。这就是在主后七十年所发生的事情，这代表说那座了不起的圣殿也被毁坏了，跟第一座所罗门圣殿是一样的。所以两座被毁的圣殿，三二一，还有一就是一位被弃的救主。那我们来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徒彼得跟约翰在门门口，就彼得就是他医治了一个生了瘸腿的人。那你们知道那个故事，后来就是被抓了。那在这里讲的是一个他们被审问的一个场面啊。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那这两个人你读特别是约翰福音的话就知道他们的名字，亚纳、该亚法，大祭司的亲族，文士和长老，什么呢？宗教人士，宗教的权威人士，以及当地的官府，有政府里的人，有宗教里的人，他们来审判使徒彼得和约翰。那彼得就把这个审判当作一个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那这是使徒做的事情啊，就他没有怕自己死，他做见证。他怎么说呢？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耶稣呢是你们这些匠人，匠人就是指这些祭司长、这些官府、政治与宗教里的人，是你们这些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彼得的见证。 然后再就看到一直都有这么一个对比存在，就是真正的信神的人，真正跟从耶稣的人，他们也不是故意要挑衅别人，他们就是想要表达他们的信仰而已。但是为什么宗教里的人总是跟他们为难呢？就你实在逃不了，你一读圣经的话，就特别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就总是看到。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对身为宗教领袖的文士跟法利赛人，马太福音23章，法利赛人的七惑哈，这几节经文我引用过几次啊，我加深弟兄姐妹的印象吧。23章第15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成为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说入教还会有错吗？他们也是很诚心的叫人去信奉永生的真神耶和华，就跟我们现在说，那我去传福音让人信耶稣，但就看你那入的到底是什么教。对耶稣而言，说入当时的那个所谓他们叫做敬拜耶和华那个教呢，是使人做地狱之子。那现在的你叫一个人信基督教，那个教的他那个本质是什么？就是看你那个本质怎样，会不会招出耶稣的这一句话来。那下面也是耶稣他那个七惑当中的其中之一，我在读23到24节，也是马太福音23章。你们在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看到没有？耶稣的形容词都是每次讲到这种人就说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三对三，看到没有？就是薄荷茴香芹菜对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的，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行的。那耶稣怕说话说到这种程度你们还听不懂，接着又说了一句特别生动的话，你们在瞎眼领路的萌虫，就是那个小的不能再小的虫子，哎，你们倒看得见，把它滤出来，萌虫你们就滤出来，这个薄荷茴香芹菜你们倒献上十分之一，那个骆驼你们倒看不见，倒吞下去，那个更重的事情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倒不行。那这个是在宗教跟信仰之间就是有一个确实的划分，这个话呢是出自于耶稣基督的口，这也给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那弟兄姐妹，就是在宗教跟信仰之间信仰是什么？弟兄姐妹，信仰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人对神的信靠顺服，这是发自于我们内心的。那宗教说穿了，它就是一栋房子，神住在人心里面，神他不住在房子里面。那那个房子里的人如果是顺服主的话，他的宗教那个宗教就有实质，但是房子里的人如果不顺服主，那个宗教就只是一栋没有神的空房子。那耶利米他就向那些徘徊于信仰跟宗教之间的犹大百姓发出了呼声，站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嘛，要他们悔改归向神。那耶稣呢，他向那些只有宗教没有信仰的宗教精英法利赛人也发出呼声，要他们悔改归向神。那我们就看到圣经的记载，就是代表宗教的三只金牛犊还有两座圣殿都已经不复存在，唯一存在的就是被他们这些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还永远存在。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抉择吧，你是要宗教呢，你还是要耶稣？特别是在现在的时代很令人困扰。那么我们来看看耶稣是道路这件事情，我读一下大家所熟悉的约翰福音第14章，我除了第6节也读第7节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哈。从这节经文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希腊字哈，我们都会那个 logos 这个字，就是那个道理真理啊 ，logos 我们都知道说话，但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字 ，holders。一个是说话，一个是道理，一个是道路。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holders。 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就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耶稣讲这句话的场合是最后晚餐，所以他马上就要被钉十字架了，然后说出这句话来。好，那个背景的 context 大家一定要知道，你不能只是猛然的就引用一句话就开始这边做起文章来了，他的那个背景了解一下。那因为是这样子呢，我们再往下看吧。另外一次记载的就是把这个耶稣他钉十字架救赎我们，我们来了解一下希伯来书第10:19-20，希伯来书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超越性。那这里我们来看到说，耶稣给我们这一条新的路，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希伯来书是跟希伯来人讲的话，所有的希伯来人，天下的希伯来人都知道一件事，我们是不能进入至圣所的，绝对不能进入，祭司都不能，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新表示说以前没有这条路，新的，然后活的路表示说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哈，这原文没有这幔子这个字哈，这个幔子大家可以把它删掉哈，就是说从幔子经过就是他的身体，在讲的是这条路。这条路呢是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呢穿过这个幔子，这条路过了幔子，我们可以进入到至圣所，直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耶稣的救赎给我们所开的这条路。好，我们把这个记在心里面，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是道路是什么意思哈。因为我们刚刚看的是那个属天的方面，我们来看看在实际在属地，就是我们要走耶稣的道路，我怎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呢？那我大家知道我这两年在教读经班，我上个礼拜刚刚就是我们读到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六章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我喜爱良善，那良善或者也可以翻成是连续哈，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说耶稣曾经两次引用何西阿的话，那我把这两次读出来，一读之下大家就会清楚说这都是你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那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9:10-13，大家知道耶稣十二门徒里面有个人叫马太，马太原来是税吏，对不对？他蒙召跟随耶稣之后，他不是很多朋友也是税吏吗？耶稣是不是就跟他们一起去吃饭这件事情？那我读那个经文啊，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到马太家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这件事情被法利赛人看见了，他们就对耶稣的门徒说，哎，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你怎么可以跟他们这种人吃饭？耶稣耳朵很好，耶稣听见了，他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着。那经上，这个经上就是何西阿书，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你们自己去好好想一想。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第二次耶稣用这句话大家也熟悉，马太福音第12，我读下那个经文。那个时候耶稣在安息日，重点是安息日，在安息日经过麦地，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那个麦穗是可以吃的，它非常的粗糙，但是你嚼一嚼的话，咽下去可以暂时填饱一下肚子。哎，又被法利赛人看见了，他就对耶稣说：“哈，说看呐、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那耶稣就对他们说：“经上记着，你们不是熟悉圣经吗？”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接着耶稣又用这句话了：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说了算。我是安息日的主，我说了算。我说神喜爱的是连续，不是祭祀。 那连续是信仰，这祭祀是宗教，就你祭祀这些行礼如仪，这些献祭的，这是宗教的仪式。但那个连续的话，就是把神对神的信仰体现在社会当中，行公义、好怜悯，把它行出来。那神喜欢的是说，喜爱的是连续，不是祭祀。那弟兄姐妹，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属天的道路，他也是属地的道路。我们就是天上地下，我们两个眼睛都得看得到。耶稣他是通往天父唯一的道路，这没什么好说的，是唯一的道路，但他也是我们门徒在地上要走的那条路。我们又新又活的路，不但只是说我们可以通往神，也是可以照着神的旨意来行在地上。就是当耶稣的看法跟宗教精英，我们现在有宗教精英，这跟当时的宗教精英法利赛人的看法不同的时候，那耶稣的道路跟宗教的道路不同的时候，那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如果情况都很好的话，说啊，我信的是基督教，然后我也读圣经，我也了解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当我从良心里面知道说我这个宗教走的就是耶稣的道路的时候，那么我去店里敬拜，我也在家里面拨饼，我心里面有宗教，我心里面也有主耶稣。但是如果说宗教偏离了耶稣之后，那么你心里面装的是耶稣呢，还是宗教？那你跟从的是宗教呢，还是跟从耶稣？就弟兄姐妹，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很客观地打开圣经的时候，就一次又一次这种 就是给我们看到，从古时候的犹太人是这个样子，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也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看到的不行。那这个就用到现在的世代的话就很好用了，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选择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刚刚就是看的说耶稣他是道路，他是通天的，通往天父唯一的道路，也是我们在地上要走的那条路。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来看一看当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的 那群门徒，他们做了些什么事，然后当时的人怎么称呼他们。那这就讲到一个，我就用这个题目说我们原有的名字。那弟兄姐妹，我们原来不叫基督教，就基督教呢，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名词，基督徒出现过，基督教从来没有。那我们不是基督教，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耶稣的那个名字。耶稣说我是道路，我们原来的名字就叫做道路。那我等一下跟大家翻圣经，你们就知道说真的哦，原来圣经讲了这么多次，只是我们当时读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我先讲一次，讲一下，就是具体来说，那你跟从就是走这条道路的人，他们有什么表现呢？我还是读一段大家所熟悉的经文，我没有打在上面，我就直接读圣经哈。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彼得讲道之后呢，有许多人悔改信主哈。我就从他们悔改信主所发生的事情读一下。那我读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47节。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做什么事情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 koinonia 就是团契，擘饼跟祈祷。那众人都惧怕，惧怕的意思是敬畏，众人都对神的仆人起了敬畏之心哈。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聚在一处，聚在一起，凡物公用，并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他们。就是大家看到说他们牺牲的程度到哪里，那个时候的人都没钱，几个有钱的人说我还有块地，我还有栋房子呢，好多弟兄姐妹没吃的了，卖了吧，卖了就是那分给他们吧。是那个时候大家一信主之后是自发性的做了这些事情。然后第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这是一个重点，就是你行主的道路的时候，人家会喜欢你，人家不会说哎呦这些信教的人好讨厌，人家会发自内心的，他们怎么这么喜乐，他们中间怎么这么和平，他们怎么相处的这么好， 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信主的人聚在一起的 way。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圣经的，我取了六处的经文，都是出自于使徒行传。那我打在荧幕上，我就读给弟兄姐妹听啊。第九章一到二节，扫罗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还不是保罗，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他在耶路撒冷，他要跑到大马色去抓信耶稣的人，若是找着信奉这道 holders， 第一次出现这个 the way， 翻成英文 the way， 如果是信奉这道的人，信奉这条道路的人呢，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好，接着我们看第十六章十七节，那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就是到了腓立比，保罗跟希拉不是有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使女能够说出预言来的吗？他们把鬼赶出去，这里就讲到这，借着这个使女的口哈，我们十六章十七节说，她就是那个使女，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讲的不是救人的话，说这里用的是 holders， 你翻成英文是 the way of salvation， 能够得救的这条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原来的名字，无论是自己别人都是这么称呼。那么我们再看第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这里出来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名字叫做亚波罗，他原来是亚历山大那里的一个犹太人，他非常的有恩赐，口才特别好。那他信了主，信了主就被神大大的使用，说这个人就是亚波罗，已经在主的道 holders the way of the Lord、okay?在这个道上受了教训，所以他不是说道理又听了一些道理，而是说在整个的跟随主的这条路上怎么样生活受到的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敬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这个时候讲的是口的道。但是百基拉雅居拉，大家知道这一对 couple 吗？他们听见了就接他来，将神的道，这个 holders 又出现了 the way of God、okay? 给他讲解的更加的详细。好，第四个出来的是在第十九章第九节，这个时候保罗他已经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他有很大的属灵的征战，他在那个会堂里面传福音受到很大很大的抵挡。那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就是那会堂里的犹太人抵挡他，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 holders， speaking evil of the way， 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努的学房天天辩论。再接着这个时候保罗就已经被抓了，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他向那些人说了一段话，二十二章三到四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身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这个城市指的是耶路撒冷，因为当时他人在耶路撒冷被抓，在加马列这个最出名的那个教法师，我在加马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又出来这个字 holders the way，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名字，就是道路。我曾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最后一处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四节，就是一开始大家读经读的那一段，他在巡抚面前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但有一件事情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 holders 又出来 the way which they call heresy，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就知道，我们原来的名字不叫基督教，我们不是一个宗教组织，我们是一个生活方式 the way， 是跟随耶稣的人，是把耶稣所表现的那样子的信仰信念把它给活出来，那个是我们原来的名字是道路。那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点，就是第三点，那我们怎么来走耶稣的 道路呢？那我要请大家再回来跟我一起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六节哈。我没有请大家去翻那个圣经，但是我要把那个 context， 就请大家注意一下，你读圣经一定要读它的 context 上下文。那你读的时候就发现，从第十三章开始，约翰福音就是最后的晚餐，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然后后来那个卖主的犹大出去之后，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说，哦，我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你们现在还不能去。然后彼得就说，主啊，你要去哪里？然后耶稣就说，那条路你们还不知道。那后来才引到了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就是那一段话。所以他是在马上就要被钉十字架，马上要被杀的情况之下说，我是那条路。那大家在这个 context 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个重点耶稣是在讲那条路，说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那条路呢你们现在不知道，以后也会知道。那接着他再说，哦，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有些解经家就根据这个上下文就解释说，这个你可以这样子理解说，耶稣是不是说讲了三样事情，我是道路，呜噜噜，你就讲一圈道路的道理，然后我是真理，说，哦，耶稣是真理，然后就引经据典，然后耶稣是生命，又讲了很多耶稣是那个生命，还是说耶稣讲的其实重点是个道路，耶稣在里说的时候，我是真理的道路，我也是生命的道路，我是去天父那里唯一的道路。我根据这个归纳呢，第一个我根据耶稣说这句话的那个道路呢，说这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是在马上要被钉十字架的情况之下说，我要去一条路，那它是十字架道路。然后根据耶稣讲的这句话呢，那它是真理的道路，也是生命的道路。那我就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要跟大家说到一样事情，就是我们只要是人活着，还有我们的这个世界跟社会呢，有三样事情是无解的。不管是多美好的时代，什么盛世或者是什么圣人都是无解的。这三样事情呢，第一个是罪，罪无解；第二个是恶，恶无解；然后第三个是苦，苦也无解。这个 sin and evil and suffering 这三样东西在人是无解的。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罪呢，它是个人性的，然后恶呢，它是社会性的，然后苦呢，是普世性的。我说一下我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大题目，我只能说很简略的将这给弟兄姐妹提一下。你看这个罪呢，是一个人一个人算的了，那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罪，一个一个的算，但我们每个人里面其实是两种倾向，我们里面是向善的，我们每个人也是向恶的，两样都向。那有人说人之初性本善，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这句话当然不对嘛。那反过来说人之初性本恶，对不对？这句话当然也不对嘛。那么到底怎么样才对呢？那根据圣经的启示说，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嘛，那当然是善的嘛。但是也说我们人里面有罪嘛，我们天生是自私的，是骄傲的，那当然也是有罪。所以说人之初呢，性有善，人之初呢，性也有恶。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生活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有善有恶，那么你是比较向善的还是向恶的，这个是我们要面对，就是这个罪的问题是一直在我们里面，这罪是无解的一个问题，从人的角度。那另外就是这个恶，这个 evil， 就是每个社会呢，它有两种恶，一个是这个社会特别的恶，还有一个是全人类共同都有的恶。我说一下我的我说一下我的意思，我希望没有得罪到任何人啊。就是说我好比说一个，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印度有一种制度叫做种姓制度，对不对？那你们知道它是说人一生下来是分阶级的，除了那四个阶级之外，还有一个是在四阶级之下的那个叫做贱民的阶级， untouchable 贱民哈。那如果你是很不幸的出生是在那个阶级的话，就是你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呢，你都是那样永世不得翻身， 你就永远住在那个 slum 里面，就是这么臭这么乱的，你生的孩子也是那样子。那对这种人来说的话，就是他那个社会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社会的恶。那好比说，如果我们回到两三百年前，我们所处身这个地方美国的黑奴制度还在的时候，如果你非常的不幸，你身为一个黑人的话，对你来说那个社会有它特别恶的一面。那这是每个社会在历史的各时代的话都有它一点特殊的恶，当然还有更大的是我们人类共同有的恶，因为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所造成的社会上各种不公不义的现象，那这个是恶。那恶就带来的 suffering 这个苦这件事情，那罗马书就从属灵的层面讲到这个苦，他说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单只是我们这些人而已，所有的 creation 都是在那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他们盼望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就是等到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终于说真正的完全得赎的那个日子。但是 in the meantime 我们是在叹息劳苦，这是普世性的，而且是所有的 creation。 那神的解方是什么呢？有一个解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也是很快的解释一下，就从个人的罪来说呢，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那我们就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对不对？那圣经里常常就说，哦，你要脱去旧人，你要穿上新人，你要脱去旧人，你要穿上新人，意思就是说虽然还是有旧人啦，虽然还是有坏人，就是有这个罪性在里面，但是呢我们就是有，因为耶稣有两大不一样。哪两大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称义了，神看我们不是罪人了，我们因信称义了，神看我们是一个义人了，这个是天大的不一样。第二个不一样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开始那个有一个向善的意志，就是我们方向改变了，我们追求是追求善不追求恶，我们难免还会犯罪，但是我们是向善不向恶，追求善不追求恶，这是两大不一样。那你再说从这个社会的恶来说，我就不说这种特别现象，只是说照理论来讲的话，如果这个社会上每次增加了多了一个基督徒的话呢，哎，他这个小区他这个社会里面就会即使是非常非常微小的程度，也会增加了一点点的善，也会减少了一点点的恶，因为会多一个人他会做善事的，他会少做恶事的。那如果说基督徒在社会上多起来的时候，哎，你就看说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善恶指示表，一种仪器可以 measure 这个善跟恶的话，基督徒多的地方那个善的指数应该就是会增加，恶的指数应该会减少，这个是理论上说是这样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真正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多的话一定会这样，但是如果只是信基督教的人多的话未必如此。好，这是对恶来说。那受苦的话，但我们知道那个最后的结局，在启示录我们也看到说，有那么一天当新天新地从天降临的时候，神会亲手擦去我们的眼泪，我们不再是有悲哀哭嚎疼痛，但是在那个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在地上等待跟忍受，但是会因为这个群体的缘故，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个群体会比那个社会的群体那个受苦的程度会降低，因为这一群人是有耶稣基督，他们是按照耶稣基督来行走来行事为人的，那那个时候人会开始说心中的有更多的良善，那个是神的解方，就是十字架。那这里我就 by the way 我就岔出一句话来，就说大家所崇尚的这个繁荣福音，它的那个致命的这个怎么说的话是怎么说，反正它有一个无解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里，就是说神给我们看到说这个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是两方面，一个是我们从我们想要的事情来说吧，第一个我们想要神祝福，我的确是希望神赐我健康，这个生病真的很难过，赐我健康赐我平安，也保佑我的孩子们都平安，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盼望，但是基督徒还多了第二个盼望。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第二个盼望，就是我们会盼望神使用我。我们会盼望除了神祝福我，我们还盼望说，神啊，求你使用我。如果你要我背十字架走这条路，我也愿意，求你使用我。我们会有这两方面的盼望。但是那个，如果说这个所谓的福音，它宣传的只是第一个，神会怎么样怎么样祝福你了，怎么样怎么的，而那个十字架完全不听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致命的缺失在那里，它空了一半，那它就不能 represent 我们的真实的信仰。那这是他的，就是我不是说故意跟他有什么 issue with 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读出来说怎么少了一半呢？好，那我跳过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在真实的道路，我觉得这些年来这个真实的 by the way， 就是这个真实，我这里把它叫做真实，我们叫真理的道路，因为它那个原文那个希腊文的 Aletheia， 跟其实它是多方面的意思，它就是真的意思，它其实跟英文这个 truth 这个字啊很像，就你讲 truth 的时候，它其实是多方面，你可以说真理，我现在讲的是 truth 真理，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一真神，这是真理。但是你也可以说I'm telling the truth， 我讲的是真话，我说实话，我没有骗你，那也是。那另外还有一个是 your truth self，我给你显露的是我的真相，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我没有说装出一个样子来骗你。所以我这里就是三个，把这个真实的道路，一个是真诚。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在一个好的 Christian Fellowship 里面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人可以很 relax， 你就觉得哎呀，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真的挺累的，你为了工作的缘故，为了处事社会的缘故，你不得不有时候得要戴上一些假面具，否则就会受伤害。你有时候不想笑的时候要陪出假笑来，不想巴结奉承的时候也要说几句话，就是有时候觉得也挺累的。但是你忽然就是来到了一群真心信主的人中间的时候，我喝口水，你逐渐的就发现说，哎，这里的人其实他不太 care 你有没有戴上那层面具，就是说你可以比较放心的，就是你原来的样子，哎，你发现人家也没有嫌弃你，人家也接受你，那就是说，我可以慢慢的就，怎么说呢？就是你看那小孩子，他不是很真诚吗？你不要教他，他就是那样子，他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但是我们大了之后，我们就变了个样子，对不对？那我们信主之后，就我慢慢可以恢复到我原来的那个真诚的样子，我也活得很坦率，我也很高兴别人都可以接受我，彼此接纳。好，那第二个就是我说真话。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特别的需要这件事情，你说的话是实话，无论你是人跟人之间，还是说你在现在这种所谓的Populism 这些民粹横行的时代，你要说一些讨人喜欢的话等等等等，就是不知不觉的，如果我们是随从那个潮流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人变得会说假话的时候，然后习以为常，这出大事了。你都不晓得你明天要怎么过下去了。你说 我几十遍的开口就是谎话，我今天说完了， 我不晓得 我嘴巴明天要说什么事情，连我的家人都没有办法，这日子没法过了，这出大事了。在主里面真实的道路说的是真话，那真理当然是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所以这只是那个 truth Aletheia 的一部分，所以有真诚个人的说真话，然后有真理。那我想最后这一点的话，我跟弟兄姐妹稍微谈一下生命的道路。那给大家说一个观念，就是当圣经讲到生命这件事情，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圣经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又说你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讲的这个生命呢他不是说死了之后上天堂这么简单而已，讲的说 神所的生命，神的在神眼中看到的生命，他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他的那个不死只是他的性质之一，他原来就是以生命的时候，他就是这么美好，就这么良善，就是这样子。那这个生命因为信主的缘故，我们开始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但与生命相对的是这个死亡。你看其实有很多小事情我们都在一点一点的死亡。你这边说一句很尖锐的话刺伤一个人的心的时候，他内心其实死亡到一点，或者他觉得说事情很没有出路，他很 depressed， 他其实里面在 dying， okay， 那个死亡也临到他。或者是很久没有人鼓励他了，或怎么样，或者因为这个疫情带来的这个 isolation， okay， 他非常的苦闷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牵涉到跟死亡有关系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到说，啊，生命的道路原来是这么的丰盛，原来在很多地方我们都是具体的可以去做的，都不要讲大道理，就是我就可以去做到的。我给大家就是列举了七个小事情哈，我英文英文中文我都写在上面，就是大家可以参照看一下。我可能不太 elaborate， 就第一个我写的是 outreaching 啊，就是说向外接触，就是你主动而积极的去关心别人跟接触别人。这个呢我还是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自己就是我住的那个小区里面，我那个小区大概就是50几户的人家，有老中，有台湾来的大陆来的都有，有 原来就是那个美国人，有一群美国人在那里，也有墨西哥人，也有巴基斯坦人，也有韩国人，就差不多能够跟我们洛杉矶的这些族群分布就非常的类似。打不打招呼呢？那小区很多人在那里走路，我搬到那个小区之后就决定师母跟我，就我们要常常跟人家打招呼，看到走路就 Hello， it's good day， beautiful day， 就是打个招呼。一开始有些人理你，有些人不理你，但是你坐久了之后开始就有人理你了。那讲个例子就是那我们那附近有对老夫妇，美国人比我们还大好几岁，看那个样子就知道 OK。 那有一天那个老先生在走路，他走过去之后又回来了，我跟师母在前面的院子在那边 在搞些这个花呀草的东西。 他就说我看到你有这个 iris， 你这个 color 是我没有的，我家也种很多的 iris， 但是没有你这个 color， 可不可以说有一天你清理 garden 的时候，你不要要丢的时候呢，你拿一个来送给我啊。那我说 sure， 那我那时候还不晓得是他住在哪一栋，说 where is your house， 是哪一栋 OK， 说我现在就挖出来给你送到你家去。那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们两个人就算是做了朋友了，那个就是经过的时候都会打招呼。然后他们还特别邀请师母，那一次我不在，邀请师母到他们家里的后院去看，那后院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就是我们家 cross street 的那个房子空了，后来新的 neighbor 搬进来，那我很简单就走过去打个招呼，握个手，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从那天开始跟那家人就做上朋友。就是说其实我自己很盼望人家欢迎我，如果有人对我说话的话，我非常的感谢他。那我想哎，他们应该也是这样吧，就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就是你 outreaching向外接触啊，特别说到了教会的话更是 outreaching， 那些你不认识的人你去接触他，彼此接纳，这个 accepting，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特别需要这件事情。现在到底我们是怎么回事，就因为这些政治，然后这些宗教里的人胡说八道，变得大家这么的分歧，这么的有立场，谁看谁都不顺眼，不但是国籍不同我就看你特别不顺眼，连党派不同也看你，只要你站得跟我不一样就特别不顺眼。那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人，耶稣说你们是和平之子，你们是 peacemaker， 然后说主耶稣基督亲自用他的身体拆断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是拆墙的人，我们要拆除人跟人之间的隔阂。那特别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就是甚至那些不信主的人，我常常看到他们做这件事情，甚至那些 他们到处贴这些，有的些在他的前院有个 sign， 或有的在 shopping mall 里面也贴什么 be kind， be kind， 对人和气点，对人 nice 一点， be kind。反而是你常常看到基督徒之间的言语，无论在言论上或干嘛，只要你立场跟我不一样，就用一些非常 mean 的话去这边讲。那反而是你知道，我们信主人原来有那个道德制高点的，就是不信主人看哦，你基督徒真的道德都很高尚，值得我们去学习。现在是他们有道德制高点，他们反而是看我们说，你们这些 Christians promote hatred, divisiveness。然后 so mean， 反而是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让他信主呢？所以接纳跟 be kind 啊，assimilation 就是邀请人家来融入，参加你的团体，为大家的 common good 共同的努力，还有彼此相爱。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使徒行传》第二章的 koinonia， 在基督里面我们生命生活上的分享啊。然后生命的提升，就弟兄姐妹，我们是 uplifting 的，就我们彼此帮助，我们都需要，我真的很需要你扶我一把，然后神有恩典的话我也可以扶你一把，就是但是我们扶的有个方向，就是我们朝着我们的主，朝着我们神的方向走，就是有两个方向，弟兄姐妹，一个就是说你往下走，就是神是为了我个人的需求而存在，所以你把神拉下来了，结果你信的是一个把神拉下来的一种所谓的宗教。那另外一个圣经所启示的是 uplifting 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朝着我们的主，朝着我们的神去，那这个是生命的提升。品格的建造当然就是今天的这个重点，就是走耶稣的道路，就是知道了之后就照样去行。那我想要讲的是最后这一点，这个战胜死亡，我 这一点呢，我写的字比较多一点，就是这个death defeating， okay， 就是你胜过仇恨、惧怕、偏见、患难、悲伤、孤独、隔离、老化。这个 aging 这件事情，我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件事情，现在年纪老了就知道，哎，年轻人真的是不懂。你年纪大的人哈，如果有一天早上他早上起来，哎，昨晚睡觉还睡得挺好的，今天早上起来头也不昏了，然后一天过完了，哎，我今天一天都没有痛，哎，骨头也没痛，膝盖也没痛，感谢赞美主。年轻人你熬夜起来还活蹦乱跳的，那个老化也是要面对的一件事情，痛苦、失望、沮丧、死亡等等。然后我们经常彼此的肯定，就是说这肯定这种事情啊，每个人都是经常性的需要。你看那孩子，你今天夸他了，你明天还得夸他。你不要说这位弟兄我去年的已经这边肯定过他了，他其实经常的需要你的肯定跟鼓励。我们常常遇到不好，就如果有一天有人肯定我了，有一天有人讲了两句话， 我心里突然鼓励起来，我这天日子就能过了。那这个其实弟兄姐妹是 不花费的，你不需要花钱的，但是我们可以互相给予的一件事情，发自真诚的肯定跟鼓励的时候，哎，我们就注入这个生命力，从神那里的生命力给彼此注入。我最后做一个结论吧，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我几天前看到的一个小的新闻，那这个新闻呢就引起了我的一个注意，那我把这个新闻的内容稍微讲，是一个小新闻。看这个 picture 哈，就美景如画，这个地方我都很想去，它是在意大利的北边，靠近阿尔卑斯山那里，一个叫 Lake Como 很出名的一个风景区。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有刮大风的这个气象预报嘛，所以那些警察就到附近的住家去做通知啊，要刮大风了，他看到哪家的院子那个树很危险啊，你要赶快处理啊，风吹倒了怎么办呢？就来到一家，看到那个院子很乱，然后那个树也很危险，就去敲门，没有人开，敲门没人开，那警察就进去了。警察进去之后就看到了一个老妇人坐在这个 dining table 旁边，再一看呢，老妇人已经死了。后来他们就去查出来了这个老妇人的名字，也查出来就是检验出来她几时死的，死了两年多了。然后这个身体呢，可能因为干燥跟比较寒冷的缘故呢， mummify， 意思就是木乃伊化，没有腐败掉，木乃伊化，他就 坐在那边两年半的时间。那意大利就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呢，引起意大利人的就全国的一种注意跟关怀，所以他们就有很多的社会上的评论，有这些报纸登出来哈，然后就有一个统计的数字说，意大利的老人40%的老人是一个人住，一人独居，然后问这些老人说，哎，如果有紧急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应该要通知谁呀？有没有什么家人、什么朋友呢？大部分的老人说，没有人，没有人可以通知。然后这还不算，就是说其他的西方的国家呢，大致上也是这个数字，差不多的百分比。然后呢，还有一个现象是，以前只是老人独居，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独居，他一个人出去，一个人回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脑，一个人戴上耳机听音乐，再加上这两年的这个疫情所造成的这个 isolation， 就是人际关系的那个活动，人际的活动大量的减少，那社会上孤独的现象大幅度提升。那欧洲是这样的，我们这里美国是这样子，整个亚洲也是这样子。那你说那一个那个老妇人两年多了，她的邻居不知道吗？那警察有去问她的邻居说，哎，你们没有注意到这里这个人不在吗？说有啊，我们就看他好像很久没看到他了，我们还以为他搬走了，就没有人以为他搬走，没有人去查看过。所以在意大利呢，最大的那一家日报的头条的那个版面呢，就登了一个说孤独取了人形，翻成英文就是 loneliness personified， 然后他就讲了一篇，然后里面有一小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就说，大家还记得我们意大利的家庭吗？说从前都是乱糟糟的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吗？那后来我们进步了，家庭变小了，一个人生活，一个人死，想想还不如以前的大家庭。那另外一家报纸讲了一句话，我把这句话的一小段就用中文写的在里，就说这位妇人在这一栋小屋紧闭的门后面所过的隐形生活，教导我们一个心酸的功课，就真正悲哀的不是人死了没人知道，而是人还活着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事实，是这样子。那你说我们这些走这条道路的人，我们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互动，有很多的关心，我希望你们常常来 check 我跟师母是不是 OK， 就是我们就有这种，或我们就会说，在这种世代里面，就你说怎么走耶稣的道路，而我们中间没有真正的这些孤独的人，有彼此之间的关怀跟互动，那这个是，这个讲的是，老的一代，还有这个下一代，我简单的就是看这么一张图表了。就以前你只要是问美国人，他们一定都是非常的光明，非常的有盼望，非常的肯定，说哦，下一代一定过得比我好，我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一定赚比我多的钱，然后他的日子比我过得更幸福。但是这些年来这个趋势就是大幅度的逆转了。这个是去年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 research， 这个 Pew Research 出来的，就是68% 这个美国人，美国这方面呢是68%的不看好，下面说我下一代的会 worse off， OK， 然后只有32%的说 better off， 变成是2:1，反过来比较悲观一点。但是美国还不是独有这一家的，美国呢其实在全世界是排名第六，跟加拿大是排名第六。那比他们更悲观的、更不看好前途的呢，还有五个国家，这五个国家是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跟比利时。就是在上面一代的老人跟下面一代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是有它的问题存在。但是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人，我们只要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脚步走，那有时候需要我们做一点个人的牺牲了，但是我们就可以过得比别人更好。然后从我们这个信徒的团体做一个带动 的一个力量。Instead of 说我们变得跟世上的人一样，甚至被世人看不起，我们能够 outreach， 能够接纳别人，能够 assimilate 等等等，然后我们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互相的问安，然后我们就会走上耶稣基督的道路。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哦，最后有一段经文，我把这个经文我来读一下好了，因为它中间有一句话是使你们无可指责，有些人读指责，有些人读指摘，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下这个声音一个字一下这个，不然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读一下好了。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阿们，愿神赐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道路，引导我们走义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弟兄姐妹同在，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有属天的力量跟见识，走耶稣基督的道路。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